教会的节期里面，在圣诞节以前的四个礼拜天，我们就称为降临节。平常用四支蜡烛来代表，中间的蜡烛，摆设的蜡烛是代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第一支蜡烛在第一个主日点燃的时候，我们说这是盼望的蜡烛，我们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第二支蜡烛是平安，因为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第三支蜡烛是粉红色的蜡烛，是特别的一支蜡烛，粉红色的代表着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喜乐。这一支玫瑰花不是因为我们只有一支所以放一支啊，而是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在内。粉红色的玫瑰就像耶稣是撒冷玫瑰一样，它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在这个第三个降临节的时候点燃这一支粉红色的蜡烛，耶稣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撒冷的玫瑰。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永远的喜乐。以赛亚书35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在教会里面这一章圣经比较少念，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念以赛亚书53章。大家知道以赛亚书53章哦，每一次我们到了受难节的时候都会念以赛亚书53章。但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在圣诞节期间，其实教会弟兄姐妹们也会特别念以赛亚书35章。今天我们就要念以赛亚书35章，我们同信同圣来念这一章的圣经节。如果你们有带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以赛亚书35章。我们同声来念：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快乐，就像玫瑰开花，比开花还盛，乐上加芽，而且万福。黎巴嫩的荣耀比加密撒勒的花蜜比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第三、第四节，请姐妹们。弟兄们，请。发光的沙漠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眼，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哪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无为人不得经过，被转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以媚也不知是名。一起念：在哪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哪里都已不见，只有俗民在哪里行走。 章圣经是以赛亚预言描述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回来的那一个情景。我们知道在主前586年整个的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王把很多犹太人掳到巴比伦，掳到世界各地。我们晓得巴比伦的尼布加尼撒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王，他想征服一个国家以后把那个国家的百姓带到别的地方去，那那个原来的国家就大概不能再复兴，不能再做任何的革命。所以巴比伦王每到一个国家，他征服了那个国家，就把那个国家的百姓带到别的地方，把别的地方的人带到他所征服的地方，就把人民进行大大的移民。这是巴比伦王的移民政策。当他征服巴勒斯坦以后也一样，他把犹太人掳到巴比伦。然而神虽然因为犹太人犯罪借着巴比伦王惩罚他们，但是神没有忘记犹太人。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应许他们说，他们70年以后就必归回巴勒斯坦地。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就预言他们要归回的那个情景，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地，他们要在哪里再一次安居乐业。神要带领他们回锡安，神要带领他们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盼望是70年以后他们可以重回故土。他们沿途经过沙漠地，但是神应许他们，神要保守他们，神要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应许他们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可以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沙漠要快乐，玫瑰要开花，沙地变水池，荒漠变甘泉。神要为他们开一条路，这一条路被称为圣路，是属神的人，被神所拣选，被神所救赎的人走的。他们一面歌唱，一面向锡安进发。这一章的圣经不但描述以色列人的那个情景，其实这一章圣经也描述我们奔走天路的过程。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我们是向往天上的锡安。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引领我们。虽然我们愚昧，像第十节所说的，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像第八节所说的，因为主保守我们。圣经应许我们说，当我们走这一个天路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欢喜和快乐，忧愁和叹息都必逃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大家都盼望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是不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计划过一个忧愁的人生，对不对？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平安喜乐的人生。但事实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盼望，我们计划，我们想望，但是要真正可以在生活中喜乐并不是很容易。我们怎么才能有真正的喜乐？我不晓得在你一生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尽力，你怎么享受，你怎么追求一个喜乐的生活。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说，如果我们每一天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健康就喜乐。特别当我们年纪不断增长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身体健康。当人科技越来越发达，医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我们看到身体的健康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什么健康食品非常的多啊，什么维生素非常的多，吃东西也要吃得健康，大家都觉得身体健康是一个真正的喜乐。可能你觉得事业的成功是我们的喜乐，只要我们的事业可以成功，我们所做的心想事成，那我们就可以很高兴了。有人说家庭美满是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就可以很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是喜乐吗？是的，这一些可以让人喜乐，但是这一些的喜乐让我们很确定说，这一些的喜乐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是外在的环境带给我们喜乐。但是当外在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喜乐也改变。英文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what happens。 当你这个四周围发生的事情在改变的时候，你的喜乐也改变了。然而环境的喜乐是不可靠的。有谁敢说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可靠的？一下下各种的疾病，各种的流行病，各种的传染病又发生了。单单最小的感冒，各种各样的感冒，人到今天还是无可奈何。你说事业的成功靠得住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今天有人身体健康，事业很成功，就必定会有家庭的美满吗？这两个礼拜闹得沸沸腾腾的高尔夫球健将，身体很健壮，打球是一级棒的，事业很成功，他没有美满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敢保证我们的家庭可以美满的，因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生离死别随时都会发生。不要自以为说家庭的美满一定是婚姻而已，婚姻是一个因素，但是家庭的美满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生离死别。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其实是短暂的快乐，而不是真正的喜乐。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环境所带给我们的其实算不上喜乐，称不上喜乐，我们只能说是那是快乐。环境很快的带给我们，使我们乐起来，但是环境也很快的使我们的乐消失了，你说不是吗？所以我们说快乐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啊？环境一好我们就高兴了，很快乐，环境一不好我们就很消沉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给他一颗糖他就蛮高兴，糖一掉在地上他就哭了，这是快乐。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快乐，我们所要的是喜乐，因为快乐不是喜乐。什么是喜乐呢？喜乐是超越环境心灵的情景，是我们在心里面有一颗平安的环境，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因着神而来的平安，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真正的享受 平安。我是不是太快了？应该在这里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心灵的情境，因着神而来的平安所产生的，那才是真正的喜乐。保罗在监牢里面，他仍然充满喜乐。按照环境来讲，保罗一点也不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为做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原来他是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时候好像他很威风，他可以到处去捉拿基督徒，但是神找着了他，让他悔改归向神。从那一刻开始，保罗就身不由己，他这一生完全交给神，交给耶稣来管理。耶稣带领他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妒忌他，不接受他所传的福音，把保罗下到监牢里面。照人看，这种环境根本不可能喜乐，但是保罗就是有喜乐。在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这样说：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单单为自己祈求，不是单单主啊，你怎么让我关监牢里面？不是单单说主啊，怎么我面对这一些困难？他不是单单说主啊，你让我得释放。我相信他会为这一些祷告，但是保罗更为别人祷告，更为其他的基督徒祷告。当他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他看到腓立比教会信神，他看到腓立比的基督徒在主面前蒙神的祝福，他就很高兴。他就说，我为你们祈祷的时候，我就欢欢喜喜的祈求。他能与别人同乐，他能与别人的成功在哪里赞美主，所以他虽然在监牢里面，他可以快乐。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成功的人被别人所陷害，因为陷害成功人的这一些人心中充满了恨，充满了妒忌，他们要把成功的人打倒，陷害这一些成功的人。保罗看到别人成功，保罗看到别人很顺利，保罗看到别人蒙福，他不妒忌，不怀恨，他却是高高兴兴的，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欢喜的祈求。在保罗传福音的事上，有人陷害他，但是他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传福音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只要耶稣基督被传开，我就因此欢喜，我还要欢喜。保罗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只要耶稣基督被传开，耶稣基督被告知，使更多的人得救，他就喜乐。而且他知道有一天他要为主舍命，保罗仿佛他知道有一天他要被关在监牢里面，甚至于舍命，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常常把基督徒拿去为世子少时或者是砍头，所以他说，我被教奠，我教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物上。保罗说我也喜乐，他不怕为主殉道，他说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一同喜乐。最后他说，我亲爱的弟兄，我所想念的亲爱的弟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第三个主日点燃粉红色蜡烛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充满喜乐的，而且我们的喜乐不是快乐短暂的，而是可以有永久的意义 在我们心中，我们会有真正属天属神的喜乐。永远的喜乐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这是神的宣告。以赛亚书35章第一第二节，神应许告诉我们，耶和华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反胜乐上加乐。沙漠也喜乐，干旱之地也快乐，玫瑰也乐上加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加密以撒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永远的喜乐是神自己的宣告，永远的喜乐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他宣告说，在荒凉的时候，在混乱的时候，在空虚的时候，仍然有神的赐息。当世界常常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时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仍然坐作为王。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有天灾人祸，我们遭遇到困难麻烦的时候，神说他坐作为王，他要把黎巴嫩的荣耀，加密以撒伦的华美赐给我们。有一天大地一片喜悦，荣美与丰盛，我们要看到神耶和华自己的荣耀。这不是我们的期望，这是神的应许。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的期望是有确据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怎么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呢？神用什么方法把他的应许给我们呢？第三、第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时候健壮，无力的去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害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当以赛亚讲这些预言的时候，犹太人他们还在巴比伦，他们仍然被仇敌所侵略，他们仍然在仇敌的压制之下。但是耶和华神应许他们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所以约翰他很清楚地说，神是爱。我们可以说很少与宗教这样说，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敢很确定的说我们的神是爱。每一个宗教都是说神是圣洁的，每一个宗教都说神是公义的，但是基督教却把神最基本最重要的告诉我们说，神是爱。因着他的爱，所以他来拯救我们。因着他的爱，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着他的爱，他要我们与他在一起。因着他的爱，他应许我们说，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在沙漠为我们流江河。他应许我们，带给我们希望的信息。 他要把最重的好处赐给我们。会有什么情景出现呢？如果神应许我们这一切，我们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情景？三十五章从第五节到第十节，把这一个情景描述出来。他说，瞎子的眼被打开，聋子的耳被畅通，那是瘸子被像鹿一样跳跃，哑巴的舌头被大声欢呼，旷野被出大水，沙漠被流出江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能看见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不能看见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听不清楚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好多年前我跟你们讲过，有一天突然我的右耳听不见，我习惯每一次拿起电话，右手拿电话就右耳听，对不对？拿起电话一换到右耳就是听不到，要立刻换到左边。右耳塞住了，很痛苦。瘸子走路很辛苦，别人走得快，他走得慢。哑巴想表达，不能表达。然而神说，在那一刻，他要把这一切都改变了。瞎子的眼被打开，聋子的耳被颤动，瘸子像鹿一样的跳跃，哑巴被大声欢呼。一切的疾病度过去，更重要的这一个场景是一个属灵辨别力的恢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人类犯罪以后，人失去属灵的辨别力，人看不到上帝，人听不到神的话，人不能行走主的道路，人讲不出赞美上帝的话，你说不是吗？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看到有许多的人，他们虽然肉眼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虽然肉眼不需要像戴眼镜的人这样需要 collective lens， 但是他们肉身的眼睛却竟然看不到那荣美的上帝，他们肉身的眼睛虽然没有病，却看不到神的祝福与神的恩典，他们的耳朵听不到神的话，他们不愿意跟随主走神的道路，他们也不能赞美上帝，荣耀上帝，赞美主的名。然而这一切都讲过去，神说神要改变这一切，使人有一个属灵的辨别力，使人可以有好的辨别力，认识上帝，回到上帝面前来享受上帝的爱，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这是神要做的，使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条路，可以走到那个有水、有泉源、有神祝福的道路。第二个情景，神说他要让我们可以重享物质的祝福。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用了五天的时间来预备这一个世界，第六天才创造人类，让人可以在神预备好的这一个世界里面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意思要人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世界，但是非常可惜，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人对神总是充满敌对，人不满足于神给我们预备的，以至于越过了神所定的界限，结果人就犯罪跌倒，失去神本来要给人的，所以人就在这一个世界上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这一切将要过去，有一天神要让我们再重享物质的祝福。所以在这里说，沙地必变成水池，干旱之地变成泉眼，青草芦苇蒲草都在哪里生长。神用这样的一个情形描述说，神要再一次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因着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享受神的救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可以得一个蒙神祝福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一定要讲这一件事。我说在这里第一第二点的顺序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第二点。追求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一直不断的追求物质的祝福。其实好像也不为过嘛，对不对啊？我们就是需要衣食住行，我们就追求这些世界上的物质，没有这一些怎么行？没有衣食住行怎么行？是的，我们追求物质的祝福并不为过，但是顺序上不要颠倒了。如果我们先追求物质的祝福，而没有追求属灵的看见，我们永远得不着满足，我们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喜乐。因为这个世界的东西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如果我今天只做任何一个人说你很有钱，他一定说我哪有钱，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我们是有钱的啊！如果你说你有钱，那大概你很怕别人会对你说给我一些吧，所以总是说我没有钱啊。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没有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啊？我们真的比世界上更多的人都有钱，不用说跟非洲的人比，就跟在美国的人比，我们也不算没有钱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钱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不能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我们总是生活在一个不够不够缺乏的环境当中。我们希望有更多，有更多，因为我们把物质摆在第一。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顺序稍微调一调，我们让神摆在我们的第一，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让我们有属灵的透视，让我们有属灵的辨别力，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我们的物质就变得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有满足，我们就能真正有喜乐，你说不是吗？今天如果你知道把什么摆第一，只要你有了第一，其他的有与没有都不是最重要。神应许我们说他要为我们开一条路， 有一条大路，这个大路被称为圣路。为什么被称为圣路呢？因为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这一条路，被称为圣路，污秽的人、犯罪的人不能经过。那怎么可以决绝罪恶呢？怎么能成为圣洁呢？怎么能决绝人的污秽呢？不是物质可以解决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得解决，我们可以走在耶稣基督的圣路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再一次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走他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真正的跟随他，可以赞美他。他要给我们物质的祝福，不但这样，神还应许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能在他面前欢喜歌唱。圣诞节应该是一个歌唱的季节，有许许多多很美妙的圣诞歌我们在唱。这几年来在加州这里，每一过感恩节就有一个电台一天24小时的在播圣诞歌曲。虽然这个电台所播的圣诞歌曲有很多都是比较世俗的，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歌唱的季节。所以几乎每一个教会事办都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唱诗赞美主，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就是让我们可以学习在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真正的喜乐，是我们可以歌唱赞美主，从我们的心底发出歌声在赞美主。下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圣诞的感恩庆祝，是一个圣诞的音乐崇拜。我们教会这几年来都希望说，圣诞节之前的那一个主日是一个以诗歌颂赞的主日，从小孩到成人都可以在那里赞美主，都可以欢喜的歌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借着这个机会邀请你下一个礼拜天来参加我们教会的音乐崇拜机会。不但你自己来，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我相信你们手上都有这一张，对不对？啊，如果你们这一张记得你们的时间了，你们不需要存，你们可以送给你们的朋友，让他们来。我们教会这一个礼拜六还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大华超市跟永和超市发这个传单。如果你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有机会可以一起在永和跟大华发这一个单的话，请你跟我们的布道组的同工三丽姐妹联络。我欢迎你，如果你没有派过单张的这一个机会，至少一年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来跟我们一起发单张，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欢喜的歌唱，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来成为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他来把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重享物质的丰富，他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从心底欢喜快乐的歌颂神。不管环境怎么样，好赞美主，不好 我们仍然赞美主，因为我们心中充满喜乐。演沙伦的玫瑰耶稣基督在你心中开花结果，荣耀你基督，荣耀神的名。你说玫瑰怎么会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自己的祝福，让我们真正的可以享受到神的平安与喜乐，让神的平安与喜乐常存在我们心中。我们低头祷告。